诺贝尔。提起诺贝尔奖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，但讲起这个大奖的来历，恐怕知道的人就为数不多了。那么，诺贝尔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为什么诺贝尔奖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呢？诺贝尔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，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。阿尔弗雷德·诺贝尔1833年10月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，他从小体质很弱，甚至不能坚持上学，全靠他开小店的母亲帮助才读了点书。诺贝尔长大成人后离开瑞典，到俄国他父亲开的小工厂里工作。有一天，两位客人来访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个装着粘稠液体的小瓶。天资过人的诺贝尔一看就叫道：“那不是硝酸甘油吗？”“不简单，现在知道硝酸甘油的人还寥寥无几呢。”客人称赞道。接着他们就开始表演了。客人在一块钢板上滴上一滴硝酸甘油，用火一点，只听轰的一声，硝酸甘油马上燃烧起来了。客人又在钢板上滴上一滴硝酸甘油，用锤子敲了一下，马上响起了噼噼啪啪的爆炸声。这两位实际上是化学家的客人说，硝酸甘油威力极强，只是非常危险。最初的发明者因爆炸后受重伤，实验室全部被炸毁。现在再也没有人敢试验下去了，不知道世界上有谁还敢冒这个险。诺贝尔想了想说：“先生，这项研究我来试试吧。”化学家高兴地将这小瓶硝酸甘油送给了他。硝酸甘油可广泛应用于采矿、筑路等方面，但因它威力极大，没有办法靠近它去点火，要不然去点火的人一定会被炸死。唯一的方法是用一种不那么强烈的火药作为媒介，让火药先烧起来，产生足够的温度，成为冲击力，然后再使硝酸甘油爆炸。经过反复考虑，诺贝尔决定用黑色火药做引爆物，开始效果不错，但在使用中却发现引爆物的强度不够。换用什么材料好呢？诺贝尔冥思苦想了整整两年，终于发现一种叫雷酸汞的晶状粉末。1867年，诺贝尔改用雷酸汞做引爆剂，失败了几百次。终于有一次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实验成功了。同时，实验室被炸翻了天，他本人也被炸得鲜血直流。诺贝尔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这次成功。后来，他改用金属来装雷酸汞，这就是以后“雷管”一词的来历。雷管试验的成功使硝酸甘油从实验走向应用，国内外的订单源源不断地涌来，诺贝尔忙于扩大厂房、组织生产，大批产品运向欧洲。由于当时人们对这种炸药的认识还非常有限，因此在产品的包装和运输过程中出了不少问题。最初，人们用金属箱装硝酸甘油，金属罐会被石穿，硝酸甘油那浓稠的液体看上去一点没有什么可怕，因此有人把它当润滑油注入车轴，甚至有人把它当鞋油用，涂在皮鞋上使劲摩擦，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。到了冬天，硝酸甘油凝固成块状，人们用铁棍去砸它，甚至把它渗到灯油里来取暖，因此各地相继发生爆炸的惨案。不久，瑞典政府发布了禁止运输硝酸甘油的法令，法国、葡萄牙、比利时等国也明确表示禁用。面对这种不利局面，诺贝尔没有退缩，他坚持只要解决运输的安全问题，硝酸甘油的效力就能充分发挥。他想出了利用吸附剂来吸收硝酸甘油的方法，他是用多孔的硅藻土吸收硝酸甘油，解决了运输过程中的震动问题，这就是所谓的黄色炸药。很快成批的订单又来了，但是硅藻土本身不会燃烧，还吸走气体和热量，使炸药的威力降低，因此还得寻找新的吸附剂。有一天，诺贝尔的手不慎划破了，助手给了他一种叫消棉胶的护创膏，他躺在床上因手痛而难以入睡。突然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闪过，手痛得这么厉害， 是否有什么东西通过消棉胶进入了伤口？难道说消棉胶里有孔隙？他马上翻身下床，走进实验室。他把消棉胶同硝酸甘油按不同的比例混合着，试了一次又一次。天亮了，助手走进实验室，看到还穿着睡衣的诺贝尔，大吃一惊，忙问出了什么事了。诺贝尔笑着告诉他，实验成功了，那是一种浆糊状的胶质炸药，它不怕震动，点火也不会燃烧，威力却大大强于黄色炸药。这个发明很快在瑞典、英国、美国等国获得了专利。炸药的广泛使用大大地扩展了人类移山填海的能力，在采矿、筑路、开运河等方面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。诺贝尔也在几十个国家办起了炸药生产厂，成为著名的国际企业家。但是，炸药既可以造福人类，也可以变成杀人的武器。面对欧美列强拼命的扩军备战，军火工业迅速发展，诺贝尔深感不安。他研究炸药的初衷是为人类造福，而不是为了杀人。能做些什么事来弥补呢？从1857年诺贝尔取得第一项专利起，他一生中取得的专利达350多项，有一大笔专利费。除了开炸药厂，诺贝尔投资于石油工业，积聚了约3300多万瑞典法郎的财富。1896年诺贝尔去世，他在晚年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，设立诺贝尔奖。他立遗嘱如下：请把我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，以及利息作为奖金，把奖金分为5等份，作为5种奖金，其中4份分别给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或医学、文学方面有重要发明发现或有重要作品的人，1份奖给为促进和平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。诺贝尔在科学的道路上勤奋地探索，百折不挠。他生前设立的诺贝尔奖则为推动科技进步、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